肃顺早就传起话去了，知道皇上爱听戏，把热河行宫里三处戏台全都恢复起来，光修这戏台就花了数以万计的黄金。这三座戏台，一座是最大的，在勤政殿的前面，叫福寿园。这个戏台那是金碧辉煌啊，每逢喜庆大典才在这儿唱戏。第二座呢，在淡泊至诚殿，离这不远，也就是离皇上住那儿挺近，这个戏台经常使用。再有一座戏台在如意洲，三面环水，皇上亲自起的名叫一片云。当皇上过寿日这一天，三个戏台是同时开戏的。皇上呢，带着三宫六院72嫔妃、朝郎驸马、公伯王侯，带着各府的府尹，完全赶奔最大的戏园子福寿园前来看戏。戏没开以前，哎呦，麻烦透了。先是三宫六院给皇上祝寿，紧接着文武百官给皇上祝寿，皇子公主给皇上磕头，这头磕了有上万呢。皇上就接受这些朝贺，整整忙了一上午。尤其六月的天气，这天热的要命啊！就皇上在这坐着，本来身体就虚弱，这个汗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都湿透了，勉强坚持到朝贺完毕，皇上退归寝宫。等到这儿，把衣服他都脱了，换了身轻装，让四个小太监给他打扇子，让提了一桶清水，还要擦擦身。有的太监认为这个不可以，皇上不答应，拿这凉水一擦这热身子，他没想想他的身体如何，冷热不均，突然得了暴病。等擦完了，先锋皇帝就觉着头昏目眩，浑身上下又说不出那么难受来，鼻子也不透气儿，心说不好，老病要复发呀。又一想，今天是过寿日的日子，这要传出去多不吉利啊。我还坚持着，他打了几个嚏嗽，太监就请示他是不是请御医。皇上一摆手，大喜的日子请什么御医，咬着牙他坚持着。等他归了座之后，下午就赐宴，有功名的一个人一桌，官位小的俩人一桌，四个人一桌，八个人一桌，就每一桌酒席就浪费万金了。大家吃吃喝喝轮流霸占，皇上就觉得身子更难受，勉强坚持到黑天传旨开戏。哎呦，这个戏这个热闹啊，您从电影大概也看过，为给皇上祝寿是把那鬼神的戏都搬上，什么天兵天将、上中下八仙、麻姑祝寿、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，折腾的这个凶啊。这些唱戏的呢，为了讨好皇帝，也直着脖子狠劲儿喊，恨不能把天都喊塌了。台上的家伙点敲的都蹦心，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。上头唱的越凶，先锋皇帝就越感身体不好，这只脚是一阵腹痛，汗就下来，就觉着脑袋也疼，骨头节也疼，肚腹是一阵一阵的绞痛，跟刀子剜里呀。这位皇上是五官挪位，当时就上不来气儿，坐着呢只玩这个劲儿。他最得意的身边小太监叫如意，这如意一看知道不好，皇上气色不正，赶紧过来低低的声音：“万岁爷，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？奴才伺候万岁爷。先锋一摆手，有心离座，觉得这玩意儿不吉利。文武百官全都注意自己了，大喜的日子，他这一走不就乱套了？咸丰还挺刚强，打算多等一会儿，最好坚持到西散了。但是那哪坚持得住？这阵肚子疼的简直就扛不住了，天大的英雄也不行。这咸丰觉着不好，赶紧吩咐一声：“快快快，准备！准备什么呢？他要大便。卢毅啊，早就准备了，在便殿里头给准备的便桶。再看两个太监过来，架着皇上，七快如飞，脚都不沾地。”就跑到便殿去了。看戏的这些王公大臣们不知道内情，一瞅皇上怎么被吓跑了，就一阵大乱。连戏台上那些名伶嘴也搬了家了，准知道有大事。这时候皇后钮钴禄氏看得非常明白，那心就一动。一瞅皇上颜色变更，在架子这么一走，他就觉着大事不好，有心去问问，又一想不行，自己身份在这摆着呢，朝阳正宫啊，皇上走了，我再跟着慌慌张张一走，不就更乱套了吗？钮钴禄氏心里着急，表面上很镇定，眼睛不离开戏台。他在这坐着，大伙的情绪还稳定一点。时间不大，总管太监陈胜文慌慌张张跑来了，启奏皇后：“您老人家万安，万岁爷没有大病，就是拉肚子啊，跑肚。”皇后这才点了点头。找御医看了吗？奴才想请御医，万岁爷不答应，说一会儿他还回来。哦，那么你们要多加照看，快去看看万岁爷有什么变化，及时启奏我知道。遵旨。陈胜文又跑回去了。等他回去一看呢，皇上这危险劲儿过去了，七八个太监给他擦脸的、擦手的、系裤腰带的。就见咸丰皇帝苦笑了：“哎呀，方才可把我折腾坏了，这一阵儿轻松的多了。皇上万安，万岁爷，是不是传御医大夫？”“传什么大夫？我没病，找他们干什么？”这咸丰啊还挺刚强，总认为自己过大寿的日子请大夫不吉利，所以他勉强振作精神，咬着牙又回归御座，继续看戏。皇上重新这一出现，文武大臣皆呼万岁，福寿园的戏台上是照样接着演。这时候呢，以肃顺为首的额驸景寿、存贤亲王、奕轩先后都到了。这三个人关心呢，肃顺等来到前面一看，皇上照样看戏，这心才放下，低低的声音问了安。皇上一摆手：“没事儿，你们陪我看戏吧。来人，赏他们一桌御宴，给肃顺他们准备一桌御宴。”这肃顺这人心比较细，听皇上说话挺刚强，但仔细看气色不正。他偷偷的下去，把陈胜文找上来了，详细的问了病情。 然后就传话去把于大夫找来伺候。万岁爷说不用，什么不用，一旦出了事儿，你能负得了责任吗？陈胜文不敢犟嘴，赶紧去请御医。哎呦，在人群里头费着个劲呐、好不容易把蓝泰、杨春、李德利这三位大夫找上了。这仨大夫赶紧离座，也没心看戏了，到偏殿伺候。但就这一件事，就惊动了在场所有的人，人们也没心看戏了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有一伙人是属于观望的态度，他们心里这么想：咸丰皇帝年岁不大呀，真要是驾崩了，这是中年妖王，扔下一大帮娇妻美妾、六岁的孤儿，一统江山，将来怎么办？谁来执掌？哎呀，真是国运衰败呀，不祥的预兆。这是一派人，还有一派人呢，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认为咸丰皇帝的死活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就格外的关心。还有一帮人心里的想的比较复杂，说皇上一旦驾崩了，这江山谁来执掌？看目前的形势，有两大派，一个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亲王派，另外有肃顺为首的近臣派。究竟这两大派谁能掌权呢？哎呀，一旦皇上驾崩，这两大派互相争斗起来，国家不就乱了？大家心里说话，看着吧，台下的戏比台上的戏热闹的多的多呀。那么别人怎么想咱不说，在看戏的人群当中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坐在前排，上中等的身材，身体魁梧，长得四方大脸，两道浓眉，由于官职的关系，显得雍容华贵，神圣不可侵犯，两个眼珠子是倍儿亮倍儿亮，八字胡，看他的顶戴是四品官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姓曹，叫曹玉英，现在在军机处官拜四品的张京。这张京是个官名，军机处咱们打个比方说，就好像皇上的秘书处，这军机张京就是里边的机要人员。曹玉英因为文学武艺样样都高，在军机大臣的眼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在军机张京之中那是代班的首领，实质也这么回事。这曹玉英在军机处里红的发紫，想当初皇上到了热河，因为匆忙逃跑的人手不齐，热河的事情太多，军机大臣们忙不过来，按照咸丰的意思打算提拔几个人补到军机大臣里边去，让肃顺给出主意。肃顺头句话就选中的曹玉英，破格提拔，由四品张京一跃升为军机大臣。但是曹玉英啊不干，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他的理由就是我才浅学书不堪重任，我能力不够，就这么的曹玉英没干。通过这件事有种种的说法，有人说曹玉英不识抬举， 有的人说他命前福薄，还有的人说他本来就没能耐，当个章京可以，要当个军机大臣资格不够。这些人都没猜对。曹玉英为什么不干？因为他是恭亲王奕欣一手栽培起来的，也可以说他是工党。这一次到了军机处，那就是恭亲王奕欣安插到这儿，监视着热河的一举一动。所以曹玉英心里想，你肃顺提拔我，我能干吗？我不赏给你的脸。所以啊，他死心塌地给恭亲王奕欣办事。别看表面上对肃顺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，暗地里呢，把这块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及时的向恭亲王奕欣报告。你别看奕欣在北京离这事这么远，任何的事情他是了如指掌，因为内部有人呢。咱们单说曹玉英，最近几天皇上身体不好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也着急。别看他坐在那看戏，眼睛盯着戏台，心里头想着别的事儿。方才皇上闹病，周围发生一阵大乱的事儿，他都看在眼里头了。曹玉英心里就想，哎呀，皇上大概是够呛啊。恭王还跟我说了，事先要向他报告究竟皇上什么时候能验驾，恭亲王好做准备。哎呀，这个情况怎么摸呢？有心去打听打听。不行，那样做暴露了身份有危险，最主要的是耽误了大事儿。所以他心里着急，表面镇定，脑袋里胡思乱想。等来等去，好不容易到了定更天，戏也唱完了，大伙儿也散了，曹玉英这才回到府里头。他把心腹家人叫过来，拿着自己的名片去请御医大夫李德利。他跟李德利两个人关系不错。曹玉英正在这等着呢，能有好半天的功夫，李德利这才来了。他赶紧让到屋子里头待茶，李德利一摆手，曹大人，我没有时间了，现在我还要赶进宫里伺候皇上。我跟李先生打听打听，万岁的龙体究竟怎样？李德利看了看两旁无人，不好啊，煞是显象。哦，我听说皇上就是拉肚子，至于要命？哎，曹大人，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呢？这要放到一般人身上不算个什么，当今皇上是掏空了的身子，哪架得住啊？亵渎这东西是最糟蹋人的身体，说句白话，好汉架不住三跑稀呀，何况是皇上啊。戏散了之后，皇上又接着腹泻不止，到现在病情十分严重。哦，曹玉英心里头有数了。李先生，咱能不能这么办？你给我打个比方，比如说皇上还能活多少天，能告诉我吗？好吧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皇上的身体就好比一间破烂不堪的小房子，全指着山山盖盖、枝枝架架勉强维持着。就是这样，突然刮起一阵狂风，下了一阵暴雨。曹大人， 你想想是什么后果？曹玉英完全明白了，言下之意那就是没救了。那么李先生，据你观看还能支持多长呢？
不好说。
看这个意思，要说暴病身亡不可能，他是年久的痨病了，大概十天八天之内还不见得有危险。我心里还有个数，每天验价我能推算出日子来。好，曹玉英拉着他的手，我不求别的，我求李先生能给我一个底，到时候我好有所准备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好好好，我能推算出日子，到时候必来送信。不过曹大人，御驾真要驾崩，我们这些当御医的前途难保啊，到的时候还有求你曹大人伸手提拔兄弟。没说的没说的，我尽力而为。再见再见。李德利说完了，匆匆忙忙进宫了。曹玉英夜晚间没闲着，给恭王奕欣马上写了详细的报告。到了次日天亮，他赶奔军机处探听消息。等到了军机处一看，三个一群儿，两个一伙儿，交头接耳，脸上都带着紧张严肃的表情，不用问，都与皇上的身体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他转了几圈一看，没看着肃顺，说这肃顺上哪去了？肃顺一直没离开皇宫，尤其昨天晚上咸丰皇帝看完了戏以后回去，这肚子就拉起来没完了。李德利说的都是实话。肃顺一看病情危机，寸步不离，他有他的心眼，他就怕皇上一旦一口气上不来，留下什么遗言自个儿听不见。倘若皇上听了别人的话再留下对自己不利的遗言，那怎么办？他是格外的担心，名义上在这守护，实质上有他自己的打算。
长篇评书《百年风云》今天就播送到这儿，请您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继续收听。